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更一上个星期在课堂就1937年的侵华日军造成南京惨案等相关问题发表评论，被学生系偷拍视频曝光之后遭到校方开除。这次事件立即引爆了舆论，在众多以爱国者自居的中国大陆网民以及主要来自海外的声援者中间是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双方各执一词。中国主要官媒发文谴责这名因为课堂言论而遭开除的青年教师，和官媒定调相反，湖南省永顺县的小学吴老师是李铁铁，在微博上发文声援宋更一，并且斥责利用网络煽动民意的告密学生，批评开除宋更一的学校、官方的报道以及是沉默的知识分子。李甜甜发表的上述微博导致了已经怀孕数个月的她被当局强行送入当地的一家精神病院，有评论指中共将正常的孕妇关押精神病院是反人道的纳税手法。年27岁的李甜甜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的一名乡村小学女教师，亦是一名诗坛新秀，著有诗集《有只狐狸看月亮》。两年前他在公众号发文，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批评上级各类的形式主义检查影响正常教学工作，受到社会关注之后，中国央视、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媒体纷纷是跟进报道表示支持。李甜甜的工作生活体力未受地方官员干扰。李甜甜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是由于她在博文当中声援遭学校开除的上海女教师宋更一之后被送入精神病院而向友人求救的信息曝光。12月17日注册网名为是湘西教师李甜甜的微博说，再次为宋老师声援，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这条微博指出，作为同学，他认为宋老师讲课没有任何的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学生、开除几个学校、官方的报道以及沉默的知识分子。之前上海震旦学院、东方电影学院讲师宋更一上课时候被学生偷拍的评论南京大屠杀的视频已经在网上流出，官媒称引起了众多爱国网民的愤怒。李甜甜在微博当中表示，结合宋老师讲课的前后语境，他是没有煽动以及是挑衅，亦都没有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微博还表示，对这群学会了告密断章取义、讥讽老师利用网络煽动民意的无耻的卑鄙的行径的学生是感到悲哀。上述的微博在海外网络社交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转发，推特上有网友有评论声称李甜甜仗义执言是长角仅余不多的良心。不过李甜甜在发出上述微博两日之后再发微信说，头日夜间里面教育体育局的体育局以及公安局的7-8个人是登门说他是有精神病，如同宋更一的汉奸要枪毙。微信说教体局以及精神病院人员又来强行送他入精神病院，并且将手机系抢走。随后网名默默的网友发推转发了李甜甜失联前给予一位陈老师发出的求救微信，微信表示这条信息是用藏在内裤里面的手机所发出。默默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目前身居中国大陆以外，李甜甜的朋友是委托他在海外发布有关李甜甜的消息。他说李甜甜已经是被关押在一个叫做是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李甜甜现时在精神病院里面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络。李甜甜的未婚夫王先生在回应网友的电话询问的时候披露，李甜甜已经怀孕4个多月，他们这次见面本来是准备办理结婚证。他说周三他和李甜甜的母亲一起去精神病院，但院方以他不是直系亲属为理由拒绝探视，最后只是放李甜甜的母亲进入。美国之音连续两日拨打李甜甜以及王先生的两个手机号码都是没有人接听。目前李甜甜的声援宋更一的微博已经是被删除，他的微博账号遭到民族主义色彩鲜明的粉红群体是攻击谩骂。 湖北獨立作家、詩人黎學文10月19號以來連續在推特上面發表詩文，呼籲各界關注李鐵鐵事件。他說，我是曾經在大學畢業之後當鄉村教師一年，李鐵鐵的事件令到我必須要站出來寫給湖南湘西自治州教育局的公開信，還李鐵鐵自由。這位獨立作家還提到了前蘇聯的老傳統，將詩人關入精神病院。幾日內，因為上海學生視頻舉報宋根一老師事件引發的李鐵鐵因發表個人觀點而被精神病的事件迅速發酵，很多網友模仿李鐵鐵清新自然的詩風，是寫詩或者是發文表達支持，也都有人打電話給中共湘西自治州永順縣委的宣傳部、教體局、公安局，以及關押李鐵鐵的精神病院，在網上迅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公眾聲援輿論壓力。美國之音致電名為是湘西州精神衛生中心的精神病院的時候，對方稱不能夠透露任何病人的訊息，亦都沒有是否認李鐵鐵在這裡住院，對記者的詢問僅是回應稱是不知道。中共永順縣委的宣傳部辦公室接電話的一名工作人員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個人不了解李鐵鐵老師的情況，但是會將記者提出的問題記錄之後向傳達。該工作人員介紹說，該縣委宣傳部的工作流程是需要中宣部發公函才是可以接受外媒的採訪。目前中國媒體只有財新網對這件事是作出了報導，報導說曾經發文批評基層中小學教育形式主義的湖南教師李鐵鐵被捕失聯。數名接近李鐵鐵的人士透露，近期李鐵鐵曾經反映遭到湖南湘西州永順縣教體局、公安局多個部門上門談話，並且被強行送往精神衛生機構。網民是善於貴俄的推特案網友表示，將正常的孕婦強行以精神病收押管制、插裝、摧毀人的意志、精神等等，這是中共反人道的納粹手法。推特網友川羅咖啡表示，李鐵鐵寫了一篇小作文聲援宋老師，懷孕四個月被當成是精神病捉起來。這位網友還說，宋老師都是被捉起來，為什麼是幫宋老師講說話的被捉起來？果然執法看地方的心情。還有推特網友的基本話，中國有兩個鄉村，一個叫李子七，一個叫李鐵鐵，一個是世外桃源，一個是精神病院。身居海外的網友默默表示，宋老師和李老師這兩件事再次證明中國現時越來越收緊言論空間，連對某個問題提出質疑以及對某個人表達聲援都有很大的風險。他說，宋老師這次的事情只是說是言論自由的一個收縮方面的一個問題，就是說中國越來越多的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就是越來越收緊這個的言論，以前就是說你質疑一下問題不是很大，但是是不是來批評就好，以前就是批評有風險，現時質疑也都有了風險。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中國著名高校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上海震旦學院開除宋根一老師的做法太過武斷。一位教授表示，人生在世就要是講說話，比如老師天天是教講說話來吃飯，他說人只要說話哪有不說錯的說話，除非不講說話，說話就難免有對有錯，都是正常。這位教授還指出，文明國家都有憲法保障言論自由，而不讓老師講說話，教學是怎樣進行。他說教師傳授科學以及文明，宋根一老師在課堂所講的並未有任何錯，他卻是被加上了罪名開除，這種的處理方法是不得人心。這位中國教授批評習近平上台九年多以來走回頭路開倒車，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不走，他是向毛澤東的老路倒退。他說你說他999句歌頌的說話都不適用，只要說出一句真說話就令到他是不爽，就是將你打倒開除或者是取消福利待遇。原北京大學學者夏葉良博士發表給時任中宣部長劉雲山的一封富有挑戰意味的公開信，要求他為中共喉舌央視未完全空的總部大樓佩樓發生嚴重火災向社會道歉。 后来这位以坚持传授自由经济学理论而是启发年轻人独立思考而备受学生欢迎的原北京大学学者，成为了2012年习近平就任党总书记，开始整肃是敢于坚持表达独立思想的人士以来第一位遭到解聘的高校教师，亦是较早遭到学生举报的中国的高校授课的老师之一。这位在北大任教长达13年的自由派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当时校方称解聘他的理由是教学业务水平问题，而不是政治思想的问题，而后来官方将他是其他的藉口开除教育界批评人士的做法称之为是下业梁模式。近年来有些中共教师以及知识分子因为言论触发了当局而被直接逐步判刑，不再采用找藉口处罚的下业梁模式。2016年原中共云南省委党校讲师子淑因为网上批评言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入狱服刑4年，今年较早的时候判刑刚满出狱。2021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杨少正教授被警方是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监视居住5个月之后被批准逮捕。2018年85岁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为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批评中共领导人大耍废外交政策而被失踪3年多，至今下落不明，所犯何罪官方未有公布。夏业良认为宋更一事件和其他教师因为讲课或者是发表文章而被整肃的案例是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正在开启文革 2.0 的严酷打压，而已是迫害感染人士的黑暗时期。夏业良表示中共当局不要这种正正的开放式的国民教育，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党化教育，也就是说说假话，这样文革时代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明是讲的东西令到大家都要接受这个是假的东西。宋更一事件和李婷婷事件在中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是强烈的反应，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大辩论。有网民跟帖指宋更一特大搞是历史虚无主义，要求他道歉，向30多万的遇难同胞道歉，向全国人民道歉。西安网友董信转发宋更一谈论南京大屠杀的那一段课堂经过编辑的视频之后，被误认为是他就是偷录课堂视频发到网上的那位告密者，他的手机号码被曝光之后收到大量的斥责甚至谩骂的留言，他选择报警处理。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微博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0万以上，铁证如山，网家揣测，质疑历史真相，枉为人师，忘却苦难，否认他国的恶行，枉为国人。教育欢迎求真，但是打着变伪为罪人是开脱，抹除民族苦难，这个无知无德怎样配指导下一代？历史为根基，教育是民族未来，未来失去根基，民族将何存？不过仍有很多的中国网民力挺，因为教导学生不要永远去恨，而应该思考战争由来而被校方开除的宋更一。网友默默认为宋更一和李甜甜都是没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他说李甜甜并没有说任何过激的说话，他只是在客观的立场上说，作为一个老师，我认为他宋更一这个事情说的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攻击党攻击政府，仅仅是属于这样的说话，他是直接被捉被送到精神病院，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今后的中国任何一个人如果想声援别人都会变得很危险。不少网民亦都认为宋更一在课堂上面谈历史问题讲应该是思考战争原因，教学生不要永远去恨，鼓励严谨自学的精神，提倡尽力求索事实证据，探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真相，都是符合教师的授业解明之责。宋更一在课堂上指责南京大屠杀30万人遇难的数字是一个据估计得出的概述，认为缺少有名有姓的证据支持，应该是进行严谨的调查得出确切数字等讲法，引起了中国大陆大批网民强烈的反弹，被称为是汉奸，宣扬日本右翼企图粉定南京大屠杀的观点。 對史料記載，毛澤東1964年接見日本社會黨訪華人士的時候表示，冇你哋嘅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唔能夠團結起嚟對付你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唔到政權。類似嘅説話，呢位已故中共領導人講過多次。夏業良教授指出，南京大屠殺事件係近20年以嚟先至有中國官方宣傳中係反覆出現。佢直到上大學嘅時候都係對此聞所未聞，當時嘅中小學教材亦都未有提及。在北大遭到開除之後，接受美國加圖研究所聘請，在該機構做了幾年研究員的夏業良表示，當年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當中似乎未有看到過這些受害人數的直接證據。他說不理30萬人都好，20萬人都好，最好是有直接的證據，就是說他當時的軍事法庭如果說的說話應該是有一些證人或者是證據，應該有一些直接的東西，好像是都未有提到過。夏業良仲表示，宋根一課堂提出的那些問題來討論是可以的，沒有太大問題。他說當然教師在課堂上面是可以討論一些問題，可以作為一個的議題，老師亦都冇講係給出一個最終嘅確定嘅答案，只係讓學生去更多咁去搜集信息去了解。我係覺得呢個係可以嘅。作為教師，佢唔係一個最終嘅權威，佢係可以將一啲有存在爭議嘅問題提俾大家去思考、去閱讀、去搜集更多嘅資料。我覺得呢個教師喺呢個問題上邊冇任何大不同嘅問題。维京百科当中相关问题的条目指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总死亡人数，在中国以及日本史学界上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该条目是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立场是3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南京遭到屠杀。最初这个数字被普遍承认为包括大屠杀遇难者以及战死的中国士兵。20世紀80年代之後，先至開始被解釋為係僅僅包括大屠殺遇難者。維基百科嘅呢個題目解釋仲指出，有歷史學家唔認同呢一個嘅估計。相關嘅題目當中仲有一份死亡人數嘅表格，上面列舉咗包含平民以及士兵在內嘅估計死亡總人數，從1.3萬到40萬不等。近年嚟一啲嘅案例顯示，中國一啲嘅高校存在住政工系統的鼓勵學生告密、加緊禁固思想控制言論的現象。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唐宏、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副院長趙思雲教授、貴州師範大學的楊兆正教授、山東工商學院政治系主任、煙台市資重區黨校教授李默海、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史傑柏、廈門大學教授尤勝東、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全清、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雄等，都因為課堂或者網上言論遭到開除、停課、解聘、降級、開除黨籍等等不同的處罰。曾經在北京大學遭到學生舉報在課堂發表反共言論的夏業良教授表示，文革和中國過去幾十年以來的很多政治運動當中，舉報其他人的人頭到頭來亦都會遭到其他人舉報受迫害，這種你搞我、我搞你的事例不勝枚舉。他說如果鼓勵這樣的一種無論要告密文化還是舉報，實際上就是鼓勵中國這些小人，就是你從舉報當中得到個人的政治上的回饋好處。勝前包括過去共產黨搞的歷次政治運動，每一次都是有人對你比較了解的一些人講出了你家裡面的一些事，或者你平時日常生活當中講過的說話，所以這樣的往往就是因為一個人講了一兩句說話，結果他的政治前途都是被剝奪，家人亦都係會受到影響。過去嘅中國咁樣嘅事情非常之多，唔通現時又要翻嚟，又要重走一遍？近年嚟一啲嘅案例顯示，中國一啲嘅高校存在住政工系統，鼓勵學生告密、加緊禁固思想控制言論嘅現象。比如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唐雲、浙江係傳媒學院嘅文學副教授趙思雲教授、貴州係師範大學嘅楊兆正教授、山東的政治系主任煙台市中央、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史傑柏、廈門大學教授、北京建築大學教授許玉清等等。 他们都是受到党籍开除党籍不同的处罚。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感言的副校长对严重侵害学术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高校学生告密者发出了批判声音。人大副校长吴晓球对该校的财政金融学院毕业生发表演讲时候强调，不告密是有良知的人应该守住的人生底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